安德烈·沃麦克《想象的大能》第四章，发展出一幅画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培养敬虔积极的想象是心意更新的重要部分，但往往也是绊倒人的部分。虽然这个概念很简单，但并不容易。对于你的想象没有快速达成的途径，敬虔的想象不是靠按手获得的，你必须选择改变，而改变你的思考和观察方式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和持续性。我已经为此努力几十年了，虽然我肯定还没有到达，但感谢神，我已经出发了。很多年前，我决定不要像那十个与约书亚和加勒一起去窥探应许之地的探子一样生活。在民数记中，摩西从每一个支派中派遣代表，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前去侦查，他特别要求他们去了解那地的地貌、土地的肥沃程度、生活在那地的居民的类型，以及他们城池的规模与坚固的程度。民数记13:17-20，当这些探子返回时，他们带回神供应的证据一挂葡萄，大到需要两个人杠抬，但他们也带回了这个报告。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民数记13:27-28，迦南是一个丰饶之地，超出了以色列民的想象，但以色列民不相信神的话，反而让环境推动他们脱离了正轨。虽然迦勒试图去鼓励他们，但人们只看到巨人。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数记13:31-33，巨人住在迦南地的事实并不能否定以色列人征服此地的能力，他们的想象是他们不能承受神的应许，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让那十个人的话改变了他们看自己的方式，限制了他们实现神旨意的能力。40年后，当约书亚派两个探子进入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发现迦南人在听说以色列人神奇地渡过红海的那一天，他们的心就融化了，他们的力量也离开他们了。约书亚记2:9-11，如果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入侵迦南，那将是易如反掌的事，他们仇敌的力量已经没有了。但很可惜，以色列人败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看自己如蚱蜢，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多年后，大卫与歌利亚对战时，他也有同样的机会被自己的想象打败。与以前一样，以色列人和这片土地上的巨人之间的战争不是公平之战，但这一次结局不同了。大卫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撒母耳记上17:23-24，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撒母耳记17:26，大卫没有看自己如蚱蜢，他是根据他与神的盟约来看自己。他知道歌利亚这个盟约之外的人是没有机会的。这就是我们当有的态度。 当癌症、贫穷或惧怕来敲门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应当呼喊：你以为你是谁，可以来抵挡我？至高神的孩子，我要毁了你，让你嘴啃地，你会后悔你招惹了我。遗憾的是，我们中大部分人不敢这样说，我们没有像神话语所描绘的那样看自己，也没有像神看我们一样看自己。这就是我们被各种环境困住的原因。我们看自己如蚱蜢，渺小、软弱，而且贫穷。我们视自己为受害者，但我们不是受害者。全能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期待不同的结果。当我在孩提时代读到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时，我还不明白想象的重要性。我记得走到外面，在我们家后院的一棵树上刻下了歌利亚的身高，也标记了大卫的身高，然后弯下腰试图从他的视野想象那次战斗。很多年以后，杰米与我访问以色列，我们的旅游巴士停靠在以拉谷，就是大卫与歌利亚战斗的地方。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日子，我们的导游告诉我们到了哪里，然后问是否有人想要出去看看。没有人想要出去，每个人都想待在有空调的旅游大巴里，除了我。很感恩，我们团队的其他人非常有恩典，让我下去探索一番。所以我跳下大巴，走进那个河谷。以拉谷大约有4英里宽。我走下山谷，来到山谷中央的一个干涸的河床，捡了5块光滑的石子。当我站在那里，远眺那些丘陵，我想象非利士人站在一边，另一边是以色列人。我看见歌利亚正站在山岭上，想象大卫从他弟兄后面走出来。歌利亚在叫嚣：难道没有人敢出来与我征战吗？我看见以色列人在恐惧中退缩一边。我感受到了大卫公义的愤怒。那天，整个故事变得栩栩如生，在那些山丘上回放着。不是因为我可以用肉眼看见，而是因为我可以在我的想象中经历。你知道，在圣地并没有特别的恩膏。当人们第一次访问那里的时候，感到圣经好像是活起来了，因为他们允许他们的想象看见他们读过的东西。当你的眼睛看到你读过的东西，这会帮助你的想象看得更加清晰。这就是为何访问圣地是如此的特别。你试过只根据文字说明书来组装东西吗？你也许读到用 F 和 G 钉子将 A 面与 B 面组合在一起，但你十有八九得看包括的图形来琢磨出那箱纸是在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一幅图胜过千言万语，这也是建筑师为何要使用蓝图。当我们在建设伍德兰帕克恩典圣经学院的校院时，我记得与建筑师坐下来，向他们解释我想要看见的东西。但是当他们画出来后，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会说不，我不想要那个，我想要这个。然后他们又回到他们的绘图板去，这会花一些时间，但我们一直共同努力，直到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东西。一位建筑商不会只根据口头描述的结构图来建设一栋房屋。如果这是他描述一栋房子的设计和功能的唯一方式，那么房主的浴缸里可能会有一个电源插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如此对待神的话语。人们看不到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中运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只是阅读神的话语。你不能只是读神的话语，然后期待它带来改变。你必须让神的话语激活你的想象，直到你看见你正在读的。即使你每周花几个小时读经或引用医治的经文，你也看不到这些话语全然在你生活中发生，除非你想象你已经得医治了。你最好读一节医治的经文，然后让其中的真理为你描绘一幅你是谁的画面，胜过你每天按照一年读经计划读经5章，却记不住你刚才读了哪卷书。如果你花时间运用你的想象，透过你与神立约的眼睛来看自己，就像大卫一样， 你也可以诛杀巨人。